敬拜真理，然后啊来读他的话，因着对他的话要更明白，也更遵循，更好的来敬拜主。啊，这些天我们比较多的在交通的是基督要再来这个信息。
哎呀，
之前因为当初没想到是交通七次，所以没有把后面那个想了解。当初说就那个属灵的恢复那个时候，大概知道大概要有好几次，所以放了小标题。不好意思呢，我们小标题没有放，大家可能那个叫一次两次三次，好像后面到底讲什么，可能有点有点不是很能帮到大家记啊。这一次加了一个小标题，小标题是什么？
He sustains me, keeps me until the
end. 呀，那么其实呢，基督要再来这件事，我们其实听诗歌啊，我们常常听诗歌啊，你说好多好多的诗歌里面都讲到基督要再来，有的时候最后一段都是唱基督要再来。那么在圣经里，基督再来呢，讲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其实呢，我们上次讲过，基督再来呢，照理还有很多可以讲。那其实，我们打过一个比方，就像你造个航天，你讲一个航天，其实它下面把什么，把很多具体东西都放进去了。讲基督再来，下面肯定讲到读经，肯定讲到祷告，那传福音其实都是包含在里面。那么，但是呢，我想基督要再来，大概，我想我们这个这一直在交通这个主题呢，可能就暂时到了今天。
So,
我觉得主还有负担，抓紧一些别的要那个神的话很丰富，要交通。那么我们之前比较交通的多的主再来呢，用路加福音和天撒罗尼迦书信。那也就是说，在圣经中最接近人性的那么主耶稣的那样一个他的表达那样的是路加福音，然后呢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是神给教会最早的书信，那也就是说，可以说是给好像信主不是很久的，那么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如果是今天是在这个主题上做一个总结，我在仰望呢，那就用保罗写的最后一卷书吧。当中我们跳到了很多的书信，保罗写的最后的一卷书是提摩太后书。那我想我们就先来读几节提摩太后书的经文，好不好？请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
Second coming of Jesus according to his last book, Second Timothy. Let's read.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
Chapter one, Second Timothy, Chapter one.
第一章第十节我想我们第十节就从后面读起好了。第十节从他已经把死废去读好了。第十一节的后面说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傅。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或做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的主再来了，直到那日。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然后我们第二章我们看两节，第二章看十一节和十二节的前面部分，说十一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节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仍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好，那我想提摩太后书我们就读这一些，然后我们跟这段经文呢有点有关的呢，约翰福音有几处的经文，同一章中我们读个大概四节好，好不好？请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 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先看二十七节。
Verse 27。
二十七节。
Chapter 6, verse 27。
二十七节说：“不要为那地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然后我们看到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刚才讲不坏的啊，地坏的时候，不坏的时候，在这里，我就是生命的粮，是不坏的。然后我们跳到下面的65节。63节。啊，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话语的规模，刚才我们看到灵的神就是生命啊。那么在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处，讲到做王的事，刚才我们与他啊一同受苦，他一同做王。第15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给你做王，你不要做。主耶稣他就是这样，把他那个回到他们的经文，好像我们就读到这里。那么，今天我们是看提摩太后书。那么之前，当我们讲到主再来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比较多的是注重在个人的身上。比较多的个人身上。那么其实提摩太到提摩太前书后书和提多书，其实比较重的是讲教会，所以呢我们会从个人呢稍微有一点偏向于有点从团体的角度去看。那么另外呢，我想这是提摩太后书，我们也能看到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和后书呢，去年大概8月份的时候，我们也有过一点交通。那么，如果说从主再来的角度来讲，那么提摩太前书大概是讲神给了我们一个怎么样的托付，神给了托付，刚才我们讲到托付。那么也就是说，主再来的时候要审判的，因为神把托付给我们的，主再来要审判，根据什么呢？他的托付。那么后书呢，主要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守住这个托付，守住这个托付的秘诀。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通过审判呢？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靠神他自己在我们身上的扶持，是他来保全这么一件事。所以说呢，托付是什么呢？神给教会的托付就2个字：基督。神把基督托付给教会。那么教会怎么把这个那个托付能够守住呢？那就是让基督自己来干。那么基督能够，他才能够真正守住托付。那么如果我们让基督来干，那么怎么样呢？那么将来主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被基督来带到一个光景。审判，我们就通过他的审判，并且可以得赏赐。那么这个是提摩太后书，我们今天的主题怎么来？那个小标题，那上面他扶持保全直到那。那么另外呢，我们知道这已经是保罗最后的书信。那么从保罗的启示也好，从他的生命也好，他比他最早的书信要丰富更多，也要深得更多。但是我们今天呢，不光是我们，你看保罗呢，他当初知道这个世界已经非常的混乱，而越到后来的阶段，越多的混乱，越多的假冒的东西，基督以外的东西都出现了。世界上是这样，在教会也是这样，所以神就借着他来提醒我们一些，其实是回到一些非常基本的原则的东西。今天我们看的是，我们今天重点的不是那些高深的东西，我们今天重点的是看那些非常基本的。那我想至少有4个方面，从刚才神怎么来保全呢？他怎么来帮助我们能够到一个地步，将来那个审判我们就可以通过 pass 呢？怎么可以得赏赐？那至少有4个方面，一个就是不朽坏的神，都是基督他按具体的东西。不朽坏的生命，另外一个是神话的规模， 另外一个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另外一个呢，最后一个呢是十字架做王的那一条路。那我想至少从这几个方面，那么这是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扶持。如果我们把这些的恩典拿到，那么我们的那么首先是讲不朽坏的神灵，这是给我们有一个的提醒。那也就是说，在必朽坏的和不能朽坏的这两样事物中，我们要能够分别。我们知道有这两样东西，一个是存到永远的，一个是必朽坏的。我们要分别，我们要会选择。那么正好约翰福音，在约翰特别讲生命，特别他其实约翰讲属天的那么一本书里面，他在几个方面，他那个经文其实都配得上。那么主耶稣在地上做了什么？主耶稣在地上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么我们常常说主耶稣多做的事情我们也要多做，没错啊，主耶稣供应了，我们也要做。那么主耶稣在地上为人解决了很多很多的难处啊，也为人医治疾病啊，也供应人肚子饿，这些都是主耶稣在地上。那我们经常，当然了，我们今天如果你有难处，我不来帮，那不对嘛，对不对？那么这个是没有错。但是你能看到主耶稣他里面的重点不是这些事情。那么主耶稣他里面特别讲的，就让我们看到有些东西他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那我们都觉得那五饼二鱼，我饿了可以吃饱，那么大一个神迹，哎呀，如果今天病得医治，那是这么大的一个神迹，我们觉得非常开心。但是主耶稣说这些都还是这肉体的东西。对，主耶稣他特别强调的是灵，而不是肉体。肉体是必毁坏的，是必毁坏的，不用的，是灵。我们活在地上，我们需要有身体的需要，但是主非常强调，他更关心的不是这些，更关心的是不朽坏的食物，就是他自己就是那不朽坏的食物，他自己就是那属天生命的粮。所以这个当中就让我们有一个选择，我们平时的重点应该在哪里？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每天重点应该放在哪里？是那不朽坏，而不是那朽坏。当然能够看到神的神的很奇妙的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很感恩。但这只是一个影儿，这只是一个外围，神要我们看到是更里面的。那么我们讲到神迹啊，我们一感觉神迹呢，好像耶稣做了很多的事叫做神迹。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神迹重点不是讲这些事，神为你做了这件事，做了那件事。主耶稣做事是有选择的。那么这些事情的背后，这个神迹它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记号，这是一个记号。它不是重点强调我做了一件事帮你解决了一个困难，不是。它重点是讲的是记号。记号就是说它背后有一个属灵的意思。主耶稣在地上做了一件好像世上帮人解决难处的事情，背后都有一个属灵的记号，都有一层属灵的意思。主要我们来注重那后面的一个意思。所以说是身体是肉体是无益，灵才是根本的。那么这个是主耶稣，你看主耶稣在地上的祷告，如果我们真的去看主耶稣在地上，把圣经中所有的祷告，主耶稣祷告的都拿出来看，主耶稣所强调的，他其实不是他做的那些具体的事情，他强调的都是他做的那些事情背后的那个属灵的意义。无论他是主教导我们祷告非常著名的，还是其他主耶稣讲到的一些的祷告的经文，我们都能够从当中看到主所他关心的。那么主为什么要关心这个呢？那么是因为关系到这个不朽坏的生命。那么主耶稣他给我们一个那个生命是叫做不朽坏的生命。那为什么？因为在圣经中当讲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主再来的时候，那么主再来的时候将来有将来的国，我特别讲了一句，那也就是说我们肉身的身体，我们是没法，我们今天就属地的这样一个身体没有办法去承受神的国的。那么也就是说他必朽坏的不能承受那不能朽坏的，将来神的国是不朽坏的。那也就是说只有那个不朽坏的生命，他可以来帮助我们，可以来解决我们里面最根本的难处，可以把我们带到什么，把我们带到将来能够承受这
一切。
所以你看主耶稣他有句话圣经就说，基督就是 生命，基督不是给我们一样生命，基督就是生命。然后呢，我们好一同一种在将来的荣耀中显现。所以神给我们一个生命，最主要的是为了什么？为了把我们带到一个荣耀不朽坏的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这个是神让我们看到我们注重的该是怎样。那么这里呢，他特别就强调了这个的生命。这个生命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当讲到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强调生命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为什么他特别强调生命？你能看到在提摩太前书，他比较强调的是外面的东西，是外面的秩序，外面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一个行政，这个是对的。在将来永远之中，神都是有非常好的秩序，非常这些都要来显出来。但是呢，好像神说最后能够把我们托付能够守住的不是靠这些东西。所以你越从提摩太前书越到最后的时候，他讲到要制定永生了。到提摩太前书第一句话叫奉耶稣基督之命，是讲命令，那就是外面的东西，命令嘛，你要做这些事，你要做这些事。然后提摩太前书讲了很多那些结构的东西，但到了提摩太后书，他跑上来是讲是什么？是永生的应，是讲到那生命的应许，然后讲到不朽坏的生命。也就是说，对，我们要守住托付，不是靠外面这些东西，我们要守住托付是要从里面这个东西是要从不朽坏的生命来做起。哎，那我就想起了，哎呀，那个对，有一天有个先生就跟他的太太说，哎，你知道吗？圣经讲得很清楚，我是你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对不对？哎，那这圣经讲的，对不对？
The Bible says that.
那么呢，其实有一个人说过那样一句话：当如果你太妻太丈夫跟太太讲那句话的时候，那就不对。那句话是给太太看的，那句话不是给你看的。你把那句话一用出来的时候，哎，那么你当中你就掉，你的生命就漏掉了，对。那也说在这个当中，哎，有一次啊，我有一次在一个聚会中查经，哎，查经大家震惊，弟兄被一个姊妹震惊，哇，真的非常的吵架，吵得非常的厉害。我们在查经中有不同的意见，这个很正常。我们吵到最后感觉是有点对骂。弟兄就说：“我是弟兄，是你人，弟兄是头，你就得听我的。”不来了，不参加。所以说，这个当中就让我看到，这个我靠外面不是能够解决问题，外面是最后的一个介入。那么，所以说，在整个教会历史上，那么怎么办呢？人呢当中，就是用不朽坏的生命之外，人想出一个办法。在初代教会的人想出两个很聪明的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通过外面非常严密的组织。你看，哎，现在在教会里面，这是最典型的天主教，这些东西它什么？通过非常严密的这样的强大的组织，哎，用来打造、来守住，对不对？哎，如果这个真理，这个主教授不是那个意思，哎，那不行，那我说有强大的组织来压住的，就是这个意思。好，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什么？历史上用强大的组织来，那这个是正好是，这是人想出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但是非常可惜，最后没有能够把人带到那个生命当中去。所以在圣经中，他特别强调的，他是讲到了生命的东西。那么他这个不朽坏的生命是给我们看到，就我们今天一般在我们的感觉中，当我们讲到生命的时候，我们比较注重的是外面的表现，叫做生命。哎，这个人很有爱心的，这个人常常帮助人。哎，这个人哎，常常怎么样？哎，我们觉得哎，这个人很有爱心啊，这个人很怎么样？但是呢，其实在生命中，神让我们更深的或者说更基本的认识的是什么？生命的源头。也就有两种生命，一种是朽坏的，一种其实从属灵上来说是从另外一个树出来的。但是有一个树是从生命树出来的，就代表基督自己，这个是不朽坏的生命。 那也就是说今天实际上教会历史一开始就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跟着分别善恶树，一条是跟着生命树的，是这样一条。所以他这里不朽坏就是强调什么，有一种东西，有一种生命树不能朽坏的，并且这个的生命才能真正的带出能力来。那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讲到生命，想象只是一种道德的这样一个范围，我举个例子说，哎呀，如果说我带张上去看一次病，哎呀，谢谢你啊，有爱心啊，这不是什么爱心啊，你现在想象这个爱心的含金量是很低的，对不对？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别人叫你去带他去看病，你看不看？你多数也去看的，对不对？所以说，哎呀，今天如果我给人一个 ride 的话，谢谢你，我真的觉得这有什么好谢的。如果我还没信耶稣的时候，我也非常可能帮你一点的，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哎呀，很好，这不说明什么，这个当中水分非常的大。这个当中很可能是天然的生命，地上一个雷锋它也能够做很多的好事，但它跟不朽坏的生命一点关系都没有。哎，有的时候你真的很难，你要坚持就很难。哎，我们看到有的是它能够常年坚持，哎，能够服侍大家，给大家做吃的、做喝的。哎，这个当中就难度有点大，有的时候你时间就是带来一个难度。哎，你跑上来很有天然的，但是有一天你天然的生命。天然的生命用光了，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出这个生命它根本的是从那个源头来的，它才能带来这样一个真正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不能坏的，死亡不能碰到的。举个例子来说，中国教会曾经在逼迫的中间，我忘了当初到底是张清讲还是张春桥讲，反正这两个人当中讲过一句话，要把教会要把基督教三分之一，要把他们扫进历史的博物馆。把教会搞掉不是很容易吗？你们手无寸铁把你们弄掉很容易，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教会还是茁壮成长，谁进博物馆了呢？蒋勋进博物馆，张春桥进博物馆了，对不对？那也就是说，真正教会是生命的东西，就复活，它是不朽坏的东西，你没有把它搞死掉的，搞不死掉的，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它，最后是怎么样呢？最后是要跟教会抵挡的，最后怎么样？最后他进博物馆了，所以这个当中是不朽坏的生命。我们过去讲过这样的例子，哎，有在一个荒岛上，有一个荒岛上，这个野蛮岛，这个岛上都是犯罪，然后世界上各种的方法。各种的用那种我们今天看都是朽坏的方法，哎呀，各种的什么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什么法学家都到那个岛上去，结果一点用都没有。后来是有宣教士，我们就是宣教士，他只带了一本圣经，然后呢，在这个岛上就传福音。最后这个岛全部都改变了，这些野蛮人啊，最后都信主了，有了那不朽坏的生命，这个生命是非常有能力的。最后他们都完全的改头换面。所以说，听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生命啊。所以这个主的话，当他被激活之后，那带出那个生命的能量，那就完全的不一样。所以这个生命才是真正的有能力，真正的是能带进一个实际的。好了，换句话说，今天你让我拿了一本圣经，我今天跑到了荒岛上，我拿了本圣经给他们讲福音啊，哎，我也跟他们如果讲那个，有没有用呢？非常可能没有用啊。那同样一本圣经，对不对？我今天去讲，为什么那个宣教是有用呢？我为什么没用呢？哎，你说有的东西有的时候管用，有的时候不管用。哎，比如说这个大概就不真实。所以有的人说啊，我是不太了解，我不太在哪一边呢、中医啊，我说中医到底有没有道理啊？有些人说中医没有道理。哎呀，中医看有的时候看得好，有的时候看不好，有的时候说明不看也能好，这个不是你吃药吃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好不好，这是怎么样？这说明这个经不起推敲嘛？你说神的话为什么有的时候有用呢？有的时候没有用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好像神的话有的时候能帮到我们，有的时候也有白纸黑字的句话帮不到我们。那这个生命是值得怀疑的嘛？但问题是在这，那一句话在神的话，他怎么带出能力？他那句话的能力，神的话有客观的真理，神的话也有主观的活泼的话。他这里是讲出活泼的话，这个时候是什么？真的是带能力的。过去我举过一个例子，但我今天我来把它温习一下。有一个弟兄我认识，那个弟兄不错，他说他有的时候他说你不要看我好像很温柔啊，很好讲话的人，对不对？他说我有一次开汽车停在那边，那么好的汽车，我回去一看，旁边一个人把我大概开门的时候开得厉害了， 把我这个车整个的油漆啊抹上去都刮掉，我多生气。
他
说拿起把钥匙来干嘛？要在他车上
晃
荡，然后我车开走。但是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生命可以压倒死亡。正好在这个时候啊，哎，以弗所说一句话出来了。以弗所这个四章大概26节那句话出来了，生气。不可犯罪，神的话真的是有能力。这个时候这句话不是你今天平时读经的时候读出来的，是吗？在那个时刻这一句话什么，这一句话可以说主的话啊，在圣灵的感动下激活了这个生命的效能，激活了。哇，他这么大的脾气，这个手马上就伸出去了，你今天都拉不住他的。神的话就是带着生命。
把 God's word come out, say, in your anger do not sin.
哇，早期好久之前啊，我这个脾气不好。
And I myself is also have
大概那时候我还没到加州，那时候
怎么能
再这样子？我永远不再给你们打电话。
And I had a friend.
神的话很厉害。
I didn't like him. I said I will never call you again.
要孝敬父母啊，不能对父母这个样子，对不对？哎，神的话来了，就那你怎么？
Never call you again.
打电话去吧，给他们打电话。如果不是神的话，我真的那时候我气愤了，我不打了，我就是不跟你们打了，太气人了。
I really hate my parents at that time.
神的话是活泼的，是圣灵在那个时候这句话点活的时候。
encourage me,
好了，那我们
就可以讲，
哎呀，既然不朽的话，生命有能力的，在很偶尔的时候，突然激活的时候，它有用的。那没有激活的时候怎么样？
感谢主，
神他给我们是这样。哎，比如让我们今天早上读启示录，说有的时候的话，你就遵行的。你不是说我就在那边等啊，我永远在。有的时候是在很偶然的机会，及时的给你一个提醒。那你说我永远不要遵循神的话，什么时候圣灵来感动我，我才遵循？圣经有的时候话是非常明确的，对不对？那么如果非常明确的话，我们就照着，我们就哎呀，虽然可能我里面的生命还没到这个光景，但是因为这句话是外面的，这句话是要我们的操练，是叫外面要操练的事情。那我们愿意去操练的时候，我们有这样心操练的时候，里面的生命的能力会出现。你有个弟兄啊，他就说，哎，他说啊，他薄饼聚会，那纪念主的聚会，他就不愿意去，没有意思啊，对不对？我跑到那边没有感动嘛。哎，但是有一天，他跟同学为什么？因为神是讲的，你们要常常纪念我。也就是你有没有心没有关系。他说你们要常常纪念，为什么？既然要常常纪念。那我就遵循神的话，对不对？我里面感动没有？哎呀，他一到那个场合一坐坐下来，圣灵感动了。这个生命的能力哪里来呢？是因为他有一颗心愿意顺服，并不是说好像他突然一个很大的感动才能去，没有，他只是在圣经既然这么说，我就愿意这么去遵循。或者有的时候看到，哎，我们做错了，哎呀，我们都常犯错，哎，做错，哎，圣经说不可以这样的，他就不是说圣灵一定要那个时候感动，那个圣经明文写的，那这怎么样？我们就按照圣经该做的做。所以这个当中，神的生命的能力，这个是不朽坏的能力，这个能力是真的，这个能力是可以带进我们实际的。那么，如果一直这样的操练，每操练一次，就叫做每胜过一次，我们的生命就每长一次。那么到一个地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被扶持到，哎，主可以来夸我。
More and more until God comes will be.
第二个方面，它是讲到神话语的规模，我们要凭信心和爱心。那么，他这里特别强调主的话非常的重要。那主的话呢？这里他特别是讲到纯正的话语。那关于纯正这两个字啊，在新约的圣经中大概出现了12次。但是你猜，这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这三题一共写了几次？8次。整个新约12次里面有8次都出现这个当中，说明什么呢？越到后来的时代，越到最结尾的主再来之前，说明大家对纯正的话感兴趣很少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先借着他的仆人呢，特别提醒大家，不光要读神的话，而且要读出纯正的话。那么这个纯正的话呢，它的意思就是健康，英文叫 sound， 我觉得话呢，就是健全，不是健康，它是健全的这个。所以圣经话里面有讲，哎，在有的时候呢，说有些的啊，有一些的别的别样的教学，那个别样的教学你可能不行了。也有的时候他说有不正道的东西，到了末后的时代， 混乱夹化这样的现象非常厉害，地震到了，对不对？有时候它带偏一点点就可以，慢慢越走越远。那么呢，然后呢，又是说什么呢？到了末后的时代呢，人呢都厌弃纯正的正，就是耳朵呢都发青，这是末后的时代，人是厌弃的。也就是对神纯正的话语，人里面是不敬畏的，人里面觉得我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对不对？那么这个当中就说，它里面是要后就是然后他说真正的纯正话语它是真实，它里面就是不是虚渺，就是有的话是虚渺的，对不对？那个但是呢，它里面这个话语是非常的真实，是真的，就神的话也是真的是起作用的，而且神他就是讲这个意思。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中，他特别强调。他当然是讲无愧的工人啊，我相信这不是指工人，这是指所有的人。我们对主的话要按照正义分解圣经，也就是说要按圣经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承认一个事实，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把神的正义的圣经那个解释那么清楚。我们昨天查经说读创世纪，我们的祷告也是怎么样，一开始是这样比较远的，但是神允许啊，你可以跟神的意思有距离，但是你祷告，你有一个单纯的心，神啊，我愿意谦卑在你面前，我愿意越来越明白你的心，圣灵可以带着祷告到最后怎么样？就是祷告出神的心意。那今天读圣经也是一样，我们承认我们不可能读圣经读得那么准的，我们可能都没有问题，我们读的就像祷告第一句话跟神意思相差很远，我们的分享可能跟神的意思差很远，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想神提醒我们，里面我们有个敬畏的心，我们有一个就是为了把神的纯正的那个意思，我们要把它来搞明白。如果我们这个心是单纯的，神可以保守我们越来越接近他话语。但是你知道教会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意思呢？我们今天承认有些的意思，直到今天即使是单纯的弟兄们，他们看法也是有不同的，我们觉得没有问题。但是你看到有不少的问题是出在什么呢？人觉得人自己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呢，那人已经有个想法了，看到句圣经借题发挥一下，这个圣经就是这个意思嘛。我们今天人很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我们稍不小心就这样，除非我们里面有一种敬畏，神啊，我虽然搞不明白，但是我愿意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心的时候，神他会遮盖，他会保护，我们也会分享错。但是如果有这个心思的时候，神会保护，魔鬼就不容易有控制。不然的话，你觉得我就是这个意思，我拿到句话，我这句话正好替我说话。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是替我说话，今天不是去看神。然后呢？到最后在整个的教会历史上，然后有的属保罗的，有的说属亚波罗的，属彼得的，彼得传福音帮过我啊，彼得的东西我特别喜欢，那彼得的东西我就特别赞成。保罗你跟彼得不一样，那我就不同意你的意见。那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不用做别的事情，我们在神面前说，我们有个敬畏的心，神啊，你原来那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就凭着这个单纯的心。神一定他保全，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单纯。那我们也承认，今天你没有办法一个人把神的话什么都看出来，我们需要跟过去的弟兄姊妹们或者其他弟兄姊妹们，他们已经看到的，我们才能够盛装更多的丰盛。我们今天神是大海无限的，我们就一勺子，就一杯子，今天就是一杯子。你拼命看圣经，你又能够看出多少呢？那么今天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所以圣经中有一句话叫做，你不知道两个主，那就要看群羊的角度。今天我们看教会整个历史，神还是借着他历史给了我们群羊的角度是怎样的。那圣经中有一帮基督徒，他们很有意思，圣经27章，那个比利亚那些弟兄姊妹，那些弟兄姊妹们怎么样？他们说天天查考圣经，他们是甘心领受神的道，而且呢是天天查考圣经，然后呢要看这道到底对还是不对。保罗讲的不一定对啊，保罗讲就是说他们里面第一个是一个甘心，甘心是什么意思？我愿意接受，我愿意，我不觉得我的观点一定是对的，对不对？我愿意接受，甘心领受神的道，然后呢天天是查考，是查考神的话到底什么意思。对，这句话对还是错？你看，对他们来说是什么？他们来说有一个，我就是要把真的那个事情搞清楚。前几天啊，听一个弟兄讲，你听过没有讲？他讲啊，他可能对文化，对各国的文化什么都比较研究比较多。我们也讲起来，从我们中国人呢，当然我不是说是这个，就他从历史角度，我有点，我们会觉得有点认同。那就是说，我们呢，从古到今啊，我们很多的在。 在有一些的真理上我们看见不多，我们都比较实用性，对不对？因为我们我举个例子，我也看到过一个说勾股定理，勾股定理能够用就好了吧，对不对？为什么是勾股定理呢？但是说西方有些他们比较严谨，把它要搞出来，为什么是这样？他们要考究，我就举个例子来说，这我不是光我今天给我带来一句用处就好了，这句话今天安慰我，好了，这句话我读懂了没有？那么也就是说，在他们心中有一个要真理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哪一个是？圣经中有一句说，凡寻求荣耀归于，我就说有一样东西，里面有个感觉，我如果还没摸到，那就不行。神到底什么意思？神不一定告诉你。但是有一个心，我要把真实的东西，我怎么，我要能够尽量的，我能够搞明白。我举个例子说，我是搞，我过去比较喜欢数学，哎呀，有些人就喜欢数论啊，什么东西，那数论东西有实际用处没有？但是你不知道，到了有一天，哇，搞电脑的时候没有那些东西，你到那个时候再去研究数论就来不及了。今天神今天有时候读经给我们，这句话我拿到了，今天也没给我派什么用处嘛，但是你因为是考究神的，这句话给你拿到了，也许某一天突然帮助你了，今天看到哎呀生气却不要犯罪，这句话有什么用处？你不知道某一天你刚干了坏事的时候，正好这个时候圣灵就用到这句话了。那今天来说，对我们来说是对纯正的话语，我们里面有。那么另外呢，他这里还讲了纯正话语的规模，这个好像有点耐人寻味，这个到底规模是什么意思？圣经这个字还出现过一次，那么给人呢有一点点的参考。那么规模的意思呢，就榜样。有一次保罗就说了，哎呀，我这样的人这么蒙了怜悯啊，也为以后这些信耶稣的那些人呢，也做了榜样，就给什么怎么忍耐我们，怎么怜悯我们的榜样。那么实际上这个规模的意思呢，就像一个模具，就是有那么一个像一个图案，这个模具有那么一个样子。或者说呢，如果圣经来说呢，有一个纲领，那就告诉我们读我们对神的话的明白呢，神的话是有个样子的，神的话是有个纲领的。今天我们不是光拿到一句话，这句话对我有帮助，这句话这个意思，圣经每句话全是，其实互相之间啊，整个之间都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当中构成了一幅像图画一样，我打一个不恰当的例子，请开车，如果你今天只知道那条开过去的路，那么如果你迷失了呢，你很难再找回。但如果呢，你是这个有个全局，整个这个怎么样？这条路这里有99号，那里有条5号啊，这里有条什么？你就大概有这个样子之后呢，你即使走失了怎么样？靠着这些，你找起来比较容易嘛，对不对？那么这个当中呢，神其实给我们有个大概的这个。那么圣经它一圈就过了，感谢过去的弟兄们，给我们有些方面已经稍微让我们模糊的看到了一些，也比如保罗写书信，最讨上的第一阶段的书信，介绍我们要向后说，像一个学人。然后呢，写了罗马书啊，写了加拉太书啊，哥林多前后书呢，这个呢主要是讲，怎么废去死亡，怎么把死去掉。然后后面呢，在监狱书信呢，主要是讲生命。那么到了提摩太，这三卷书信呢，比较注重的，好像是一个后这个整个文章结束之后啊，一个尾声，好像那个拔，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这个当中呢，就说大概有这样一个的感觉，对吧？如果你从圣经的排列来说，一开始把死废去，讲十字架，哥林多前书不是十字架，接下来到了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复活啊，讲到他活过来，然后呢，后来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就讲主在了我们的时间上，这个就是让我们对整个的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整个的对圣经。会对我们有帮助，我们如果总的一个感觉有了，那么我某一个地方我是不是走对走错，因为我总的方向大概是有了，我们有感觉现在是有点开错了。那么这个当中呢，是话语的规模，是让我们不光看到一个数，是让我们看到的理。那么问题是后面还有一句，他说要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要守住。你最早的时候感觉啊，这个信心和爱心嘛，就是这两个东西都重要，对不对？都说爱信心和这爱心重要，有的说哎呀，强调爱心，有的强调爱心，哎呀，这我信心不够啊。圣经中讲的，哎呀，信心要生出爱心的这个这样才能够才有果效啊。那么有的强调爱心，哎呀，这个爱心，你这个爱心可能是天然的，没有信心来的，那么其实然后你去读这句话呢，当然对我们的应用很广，我们既要有信心，有爱心，我们可以有很多。文章可以做，也有很多的帮助给我们日常生活。但这里的信心和爱心，它其实它的意思，从它跟其他词的它是合在一起的。 那也就是说真的要把他神这个话语到底神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托付，那就是基督了，基督他体现在他话里了，这个是要靠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才能够守住的。或者再说一句话，或者那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守呢是指得到的意思，也就是呢是活出来的，是经历出来的。今天有的时候说怎么去守呢，怎么去神守的话，哎呀把神的话都总结出来，全部都归纳好，全部都整个的全部都全都变成甚至神学啊、变成这些东西，那我们就是神守，不是靠这么守的，靠这些字句守是没有用的，只是说是要靠信心完全是要活出来。这个守的意思就是要得到，我们要真正把获得这句话到底什么东西，是不是我真的拿到了，还是我只是读了不拿到？我们真的要拿到才是有用。
Really、
你知道我很喜欢一首歌，这首歌叫《今日战争凶猛》。这首歌呢，这首歌里面呢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也特别的督促自己。更难就是主话在此在这幕后时，是说幕后的时代，说的话很难被证明。大家都觉得神的话太笨了，那么今天就怎么，你今天怎么就守住了，就是别人觉得神的话笨，你就觉得这个是神啊让我身上活出来，这句话要证明这句话是对的，别人都说错，这句话是对的，我就是要有这样一个，要有这样一个渴慕，这样一个心智，受苦也没问题，神的话就这个意思，就是要这么办。那么这个当中什么，就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信心。所以说他这里是讲基督的信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要神的话听上去没有道理，但是我要相信，并且不管相信要什么，在我身上有一个实践能够出来。那么为着这个实践出来，我们可能会很大的代价。我开始讲过，讲到数学啊，数学在历史上呢有一个人类数学历史上一个最大难最难的一个题，几百年能搞定，大概应该是在可能十年还是二十年，这最近的二十范围搞定，世界上最有名的这科学家都没有搞定啊，最有名的数学家。哇，这个人搞定啊，他里面就有一个感觉，哇，这个是我可以用什么什么做出来。他花了七年的时间，哇，最后一个人啊，最后居然搞出来，这个太不简单了。说你今天知道他，我是没这个本事看他的东西，但是我知道说他那个要把这个数学题解出来，所要运用的各样的东西，他要花很多的时间。他说是怎么样，他说我好像有一个东西我不明白，我就走到一个黑暗的房间，然后呢我到这个黑暗房间里，我得摸啊摸啊摸，把什么东西摸清楚了，然后呢才摸到一个开关，把这个房打开来，打开了之后呢下面又一个房间又是黑的，但是我进去，我要把它取出来，我进去再摸摸摸摸摸手之后呢，然后所以打开一个灯，看他那个七年经过多少，最后终于什么呀，几百年的，不是只有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数学的难题被他解出来。他是什么，他是把他舍得不代价，我这个时间就扑上去了，我这个扑上去别的事情干不了了，但是我最后把这个证出来了。当然数学题证得出来证不出来不知道，但神的话是应该能够被证出来的。别人又这么干，神我就按照你的方法干，最后能够干出来，这个叫做信心。这个为什么叫基督里的信心呢？因为主耶稣就干过那么一回。主耶稣他把主话语的规模怎么叫经历死亡，最后怎么叫复活，怎么叫这一套东西，主耶稣他活过一遍。因为主耶稣他有信心，他看到摆在前面的喜乐，他知道有这个喜乐，所以他愿意怎么样，他有信心，他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然后他就什么，他就去实践了一遍，实践了向全宇宙证明说父神的这个定义，父神的这个做法 work， 这就是但是不光有信心，因为在爱心上，信心是第一步，然后才是爱心。没有信心，不可能有爱心。你接下来爱心，那是什么呢？刚才那个人，他有没有信心？他当然有信心，跟爱心有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证出了那道题，然后呢，他自己就拿了一个什么奖了？拿了一个，那别人觉得他很伟大，对不对？那他是不是爱？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们人类的历史上，医学的历史上，我们今天各种的治疗方法有很多的治疗方法，是因为有些的医生他们的不光信心，他们的爱心。有一个医生他竟然去吞了别人的呕吐物， 最后把那种细菌去培，是这么培养出来的。那我们这个孩子，有一个医生，他心脏什么，怎么能够知道心脏里面的结构呢？他自己用导管在自己的身上，别人都从来没人敢做的，都把导管进去，最后里面呢把一个什么东西放进去，最后能够显影。啊，我看到这些很感动啊！这些就是说，他为了以后的心脏没有办法救活嘛，心脏病人过去没有办法做手术，他是为了怎么样？他是走那么一回，他在自己身上试，然后试了什么 ？Work 出来了，哎呀！他这个，但他要冒多大的风险？主耶稣不就干了那么一回吗？主耶稣要把神的爱要把它显出来，他是在他身上先走一回，走成了。哎，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哎，神的爱就为我们死。那我是觉得，哎呀，觉得自己的信心也不够，爱心也不够。但是呢，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和爱心呢，它可以让我们一点点操练呢，最后可以证明什么？你的话是对的，靠这个来把它守住，靠这个来，神啊，你别人把它要推翻什么的话，不，神的话是 work 的，在我们身上，在教会里是全部可以运行出来的。这个是神的话。
This is God's word.
第三个
，The third point.
第三个是圣灵
，Holy Spirit.
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这个是
关键。那么首先呢，就是说，当讲到神的东西的时候，就有人说过一句话：神的东西呢，只能神自己保管。什么时候呢？神的东西落到人的手里呢？人用各种方法想去保存呢，弄到我们这种污秽的这种手里面的，我们这种手上都是烂泥的、属泥的人身上呢，那我们是没有办法把神的东西能够来保全好。那么在圣灵在这个当中，他怎么能够保全呢？他怎么能够保全？我觉得首先是只有圣灵，他才可以把我们真正的带进那一切的真理的里面。在圣经中是这么讲的，在圣经中是讲圣灵，他是真理的圣灵，并把我们什么带进，不是明白啊，他是带进，是让我们来真正的带进那一切的真理的一切的实际的里面，一切的真的里面。那就换话去话说，今天如果在圣灵以外，我们今天做出的东西是假的。地上有很多东西在圣灵以外是假的。今天你去到服务，哎呀，今天昨天正好去参加那个范牧师儿子的那个婚礼嘛，当中那人家的服务人员也很好的，都是对你很笑的，对不对？但是这是不是不朽坏生命出来？是不是圣灵出来的呢？还是职业性的呢？哎，有些人的职业呢，他的笑比我们基督徒笑的还灿烂呢。哎，但这个是没有用的。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人做出来的。那么就再举个例子说，我们说合一，过去听到时候很羡慕啊，大概在2003年的时候，说你看到天主教没有啊？基督教那么四分五裂，38000个宗派，天主教多好啊！天主教没有宗派，但天主教是好，天主教是统一啊。就什么都要用同样的外面的形式，或者说的话，教皇觉得这个好，你们都按照教皇的做，那么最后就是一个合一了。但这不是今天神要做的，是在灵里的合一，是在圣灵里的合一，不是通过外面的方法，外面的笑是没有用的，外面的这些是没有用的。所以实际的时候是要在圣灵里才能够来保守。圣经有句话很宝贵，加拉太书，他说：“入门靠着圣灵，难道成全？”抬高肉体嘛，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地位的改变是因为圣灵。我们今天稍微有一点属灵的经历就是靠圣灵。我们今天要成全也是靠圣灵，最后要守住还是什么？还是要靠圣灵。但是这个圣灵呢，它里面特别强调了一点，说这个圣灵是什么？这个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海
难道还有两个圣灵吗？他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难道还有另外一个圣灵吗？刚刚讲到圣灵，我想起就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第二句叫“求圣灵的雨”，这首歌我非常的喜欢的。我们在唱到那个时候，好像里面有点感动，提醒一下，我们祷告其实不是向圣灵祷告。他这里求圣灵啊，不是去求圣灵，但里面的意思是等于说是求什么什么让圣灵来做工作的意思。我们祷告不是向圣灵求，我们是向父神，我们是在圣灵里向父神、向基督祷告的。圣经中从来没有一个例子，
There's no example in the Bible which you pray to the Holy Spirit.
但是他这里边强调，为什么叫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呢？因为今天当人在强调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当然，圣灵有两种的显现，两方面的显现，一个是他位格里面住在我们里面，他是一位；另外一个他是比较外面是能力的显现。但是圣灵他这里特别强调，将来能够守住托付，不是靠着外面的能力。是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也就是那一位，哎，他会哭，他会笑。我举个例子，他会忧愁，他会忧伤，他会欢喜，就是这样，这是不是这个方面？那么圣经中有句话我们得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他讲到什么？当你信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做了印，做了这个印，然后呢，就可以什么？哎，就因着这个印呢，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帮助我们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我们得赎的日子，一直等到神的子民得赎的日子，也就是等到主再来，主再来什么？圣灵它是印。印是什么意思呢？我过去听到个比方，我觉得蛮有意思，蛮有意思。他今天如果你是个国王，你今天国王有封信要送到某某某那边去，国王在这个信上要加盖一个什么
印，
你加了个印呢，就能够保证你一定能够送到。你在路上如果被劫了，对吧？哇，这个国王的印，这不得了的，这个当时我要去把它弄散掉，把它弄那不得了的哈，因为有这个印，你就畅通无阻，即使碰到阻拦也什么，这个印高更高，就它很成功。所以有国王，这个是因为是国王写的，说什么别人他不知道，这个不是今天也是什么？今天我们有这个印，所以说神能够把我们一直什么保全我们，直到那日啊！如果没有这个印呢，那别人来动一动，那可能就麻烦。那我想解释的更清楚的是第四章，第四章告诉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啊，因为我们受了这个印，然后呢一直要等到啊，等什么日子？等到那日子再来。这个什么意思呢？就圣灵的印，它究竟它是做什么？就是让我们不让圣灵不担忧。我们今天你去买一样东西，过去买的东西是我的，过去没有那么多发票什么，没有搞得那么清楚的，手里带个印，这个印就是我的，跑到那边啪涂上一圈，这都是我的了，你就不能动了，就是印。那么今天当我们今天得救的时候，神就用圣灵来做的印，我们就是属神的。今天如果谁敢乱动，今天魔鬼如果刚乱动，那对不起，对吧？圣灵的印他属神的，我要出来说话。你讲这个不恰当的例子，哎，今天这块地是我的，对不对？这块土地是领土是我的，哎，然后别人要来搞的那怎么样了？哎呀，那我飞机大坏出去，金钱都出去了，对不对？那么这个当中什么？那也是一样。圣灵因为应了神的，如果说我们包括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要侵犯了神的权益，圣灵说对不起，我要说话了，我要干预了。那么这个什么？保证我们不离开，稍微离开还是被拉回来，最后什么？能够保证我们。直到那一天，
那
是圣灵。所以说今天呢，实际上是什么？是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来实现。那么圣灵为什么能帮助我们呢？我觉得我再重复一下个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是很经典的一个例子。你说在我身上，是我过去我跟我父母吵架，对吧？吵架那吵不开心嘛，那圣灵感动我，说要打个电话，就去打个电话。那我就得打呀，对不对？我跟他们吵架问题，我是没有本事解决的。但是打电话我也只有本事。圣灵就是叫我们做这个事，圣灵就是叫做一件你做得了的事情。然后呢，他做你做不了的，那么这就是他生命的能力。为什么圣灵说了有用呢？哎，过去我印象非常深，在查约翰一书的时候，我想我们查约翰一书的时候讲过，可能我们组织不一定讲的很多。因为弟兄他就跟其他几个弟兄在一起。你要说住啊，住是很难的，对不对？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真的很难的。像我这种人，我又不太爱干净啊，我又这个说话声音又响。好了，如果谁跟我住在一起呢，那肯定很不开心的，对不对？圣灵住在我们里也不开心的，对不对？好，那么住。那么我们讲到一个具体一个人，他很爱干净，我跟他住的人不爱干净。跟他住的人呢，都是喜欢打球。哎呀，打好球呢，那个，然后呢，这个，衣服就脱下来，就在寝室里就一扔，也不洗。像过去，那时候爱世界的时候，常踢球啊，踢完球回到家里就床上一躺啊，也不洗了，那就累了。哎呀，那不是很麻烦吗？哎，他那个很爱干净的人，他就是跟他们住在一起，哎呀，都 麻烦了，每天讲最好这帮家伙搬到别的城市去，没有啊，他们还是住在那里。我们有一天呢，那圣灵感动了，他没法爱这些，圣灵感动了，说你去帮他们洗衣服，帮这帮人洗衣服，但是洗衣服是你能干的事情，你爱他们是你做不了的事情，你怎么爱得了他们呢？你看到他们跑到哪里去？但是把他们衣服拿出来洗，这件事你能干啊？那么圣灵就是说，他在如果不是出于圣灵，那么神的话也有了，我们要彼此相爱，对不对？我们也有生命的能力了，但这个能力显不出。圣灵他最知道什么恰到好处，他最知道这个时间跟你讲话正好是可以做成的。哎，这可能早了，你还没预备好，就这个时候你去洗，他就去洗啊洗啊。你洗到一半的时候呢，哎呀，圣灵感动他了，这两个不可爱的这个寝室同伴怎么变得很可爱的了？这个事情他做不了的，洗衣服做得了的。所以圣灵是怎么样？你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啊，圣灵觉得不舒服了，哎呀，你这样不舒服了，圣灵叫你去洗，洗着洗着就怎么样了？哎，好。最后那就解决了，最后这个圣灵
进去，
你最后算是最后是十架做王的这一条的路。那么地上人怎么做王呢？地上人各种办法做，现在在选总统，其实就是做王的一种表现嘛。地上有的人是凭他的本事，他的拳头比你硬，你不选我，在有的国家帮助我，你不选我，武力包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众议员啊什么什么就扣下你，那个时候聪明一点。我用什么？我用怀柔政策。今天有的人喊着用怀柔的政策可以赢得民心嘛，对不对？给你点好处，那未必用。那么还有的人呢，他打民意牌，看老百姓到底要什么啊？老百姓最关心什么问题啊？我就不答应，我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人有千奇百怪、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是你看，主耶稣他的时候得民心了。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主耶稣他真的得民心。他那时候五饼二鱼的时候，大家都看，哎呀。做王了，你看今天要是碰到一个无论哪个总统，刚才我们的弟兄讲，无论哪个总统候选人，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开心死了。你们不选我做王，所以说不做，所以说退了，我退了。为什么？所以说这不是我做王的方法，我不能用这个办法来做王。因为主耶稣他在往生了，是经历忍受苦难，经过死，经过复活，有一天说所有的权柄。都是都
会，
所以主耶稣这个做的方法是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要什么？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有时候觉得以心，哎呀，以基督的心肠为心思。这里说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心思为心思，后面就是什么了？后面就是其实就是十字架了。十字架就是越走越低。我们今天上越走越高，越来越有本事。实际上就越什么都放了，主耶稣放很难放，我觉得很难放的。很多东西都比较难放的，你有本事的东西你怎么能够放呢？很难放全部一样的，放到最后，你看他从与神同等一直放到最后做人，人中间还做奴隶，还钉在十字架上，啥都没有了。那么就是做王的路呢，是要放的。你今天觉得你什么东西你比别人有本事，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哎呦，我举个例子，哎呦，我可能是过小时候数学比一般人好。我说这两说数学我只能用在什么地方，是吧？如果你把它能够用在神的上面，如果那个比方能够，这个东西本身的能力要被拆弹找下的，但是它如果作为一个影子可以引到你的真理上，那还可以。哎呀，那么今天我们不知不觉总会。可能会从里面有点觉得我过去的经历啊，我的某些知识水平啊比别人高一点，在我们讲话的当中一定这样，我也是这样，会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我这方面比你好，那方面比你好，我们都这样的。但神就是怎么样，你到最后觉得这些都没有用了，这些我踩在脚上没有用了，那么经过死亡了，最后呢复活，最后呢主耶稣的父神叫他升为至高。那其中最关键的，我觉得受苦是件小事，忍耐是件小事，关键就是死。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吃了很多苦，但是问题还没到死。圣经说忍耐也当成功，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所有的人都吃过苦，但是问题是这个苦的当中没有到死嘛，那就什么都没有，那就全功尽弃。因为不死的话是没有复活的能力的。你吃了许多的苦，今天可能我们吃过很多的苦之后啊，我们可能人变得更厉害了，你知道，就是说临死啊，有的时候你这个过去是去杀甲鱼还不是什么，最后甲鱼快死之前咬了把杀的人的手给咬住了，也就是说越死在临死之前呢，这个挣扎是很厉害的，这个时候很厉害的。我们真的死了呢，那么才能够。我圣经中的一个人，以斯帖，
you died.
以斯帖，他说
Bible Esther, the book,
他面临的生死抉择，要不要救以色列？对不对？弄这个时候，有一天不是那么容易。别的是觉得我们没有那么属灵，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呢，你总要相信，哎，神啊，有一天把我带到，要死就死吧，以色列。
There's a famous verse by
死就死吧，哎，他一觉得死就死吧的时候，哦，神的工作就来了，哦，最后整个把以色列就带进，把这个带进一个救赎中，关键，哎，就关键就是在死，不在于苦。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苦来夸张，我可以来夸耀，哇，我受了多少的苦，其实没有死啊，那么最后其实是，我过去一个地区。我去两个年长的弟兄周围接我，哎呀，我觉得这些年长的弟兄啊，真是有个弟兄，他有一个孩子捣蛋，孩子有一件事情不好，他打了孩子。打孩子嘛很正常，夫妻打女儿很正常啊，这种。我打的你是对的，对不对？我打你啊，是你不对。哎，但没有用，主要就不知道。有一天呢，哎呀，他就要把面子放，要死，他就去道歉。其实他没什么错，哎，道歉之后他就死了吧，就死一下了，这脸皮不要了，死了一下之后，哎，最后是怎么样？哎，好了，最后他权柄来了，你知道吗？这个当中呢，哎，这个当中就是经过死，最后哎，有一次让我
I die to myself, so he can humble himself and apologize.
神啊，他是祷告的神，说啊。愿你来击杀我们！哇，你今天谁的祷告？你今天祷告都是求活的，神啊，医治我！不，主啊，愿你击杀我们，好让你复活的能力从我们这些人身上。是啊，我们杀不了自己，我们都体贴自己，谁都不想把面子，谁都不想把面子。
是啊，
你的祷告，神啊，你来击杀。
So we just pray, Lord,
我们都是骗人的，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假的，我们很多东西表面上怎么样，碰到关键的时候都会暴露的，但是他不杀死，只有他杀死我们了，我们才能够做。所以神他是用这个方法来保全我。亲爱的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真的是完全够不上你的要求，主啊，我们很多时候，主啊，我们读了很多，我们承认我们做不到，主啊，很多的东西都是假的，主啊，很多的东西都是天然理的，很多的东西都是人造装出来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说，当我们里面有点感觉的时候，说我们再也不要这些东西，神啊，你来击杀我们，凡是我们身上不是属于你的，唯有你能够把我们杀死掉，主啊，我们向你求这个。好让你那不朽坏的生命，那复活的生命，做王的生命，从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显明出来。主，我们谢谢你，你没有不为我们预备，你把这些全都预备了。主啊，你给我们信心，给我们一种爱心，让你的话那么的难实践，就从我们这些软弱不配的人身上显明出来。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愿主我们也将我们实在身体中软弱有这样有需要的人啊，肢体是吧？我们自己我们都交在你面前，说我们身心，我们身心灵，你能够全然的保守，直到那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